献给姐妹你们好。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愿神的旨意成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叫张颖，来自中国安徽。之后在北京学习生活了十多年。1999年，也就是我19岁那年，开始接触圣经。七年后的2006年受洗。2009年5月13日，我与神第一次立约。2009年11月21日，我与我的爱人，我的老公 Daniel Stegen 带着我的孩子大卫，从北京来到海德堡，现已来得一年多。我的生活现在主要是照顾家庭和孩子，学习德语，并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我的见证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初始神的经历，第二是我将从感性、理性、意志抉择和我的兄弟姐妹和意志抉择四个方面讲述我为什么愿意相信神、信靠主耶稣。第三是我所经历的神给我的带领和看顾。第四是关于每日信仰生活的分享和交流。首先，我想和兄弟姐妹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感谢神，你给我这感动和恩典，可以引导我在这儿向我的兄弟姐妹做见证。我知道这见证不只是在我的兄弟姐妹面前，更是在主耶和华你的面前和你主耶稣面前和众天使面前做着见证。也求你使用我在这时刻，保守我的口，说出每一句话都蒙你的悦纳。父神，也求你在此刻让你的心向你敞开，可以知道你此刻就与我同在。父神，求你此刻使用我，感谢神。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城的普通家庭。我的父母全身心付出养育我和我的姐姐弟弟。我一直努力学习，可以让父母省心得安慰，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目标。但是当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之后，我失去了我学习的方向和动力，内心有种空虚感，周围优秀的学生比比皆是，曾经的优越感一扫净净，而内心一直潜藏自卑感，让我倍感压抑。我没有热情学习，也避免与同学交往。1999年大一暑假，我认识了自己的韩国家庭牧者家庭。从此以后，我每周都会去查经并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的个人生活却和神完全的分道扬镳。我依然靠着自己挣扎着寻找生活的热情和目标，并尝试各种方式让自己振作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我工作4年之后。当时的我处于绝望的边缘，工作的压力让我充满恐惧。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公司，与缺乏勇气、热情和勇气去见客户。我也感觉亲友是无法把我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当我绝望中仰望天空的时候，在那一刻神光照了我。我问什么是真正的方向和幸福，什么是真正伟大美丽的，值得自己永远崇拜。心底有声音回答我，是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彻底绝望的我抓住神，神就是我生活的方向和动力。这个想法让我振作起来，并且开始依靠神去工作去生活。现在我为什么相信神，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感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开始接触圣经时，读到主耶稣的东山宝训这第一句话，我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这个虚心并非是中文字面谦虚的意思，英文 poor in spirit 乃是灵上贫穷的意思。可灵上贫穷怎么可能有福呢？我希望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意志坚强，对生活充满热情和盼望。总之，我讨厌贫穷这个词，我不想做一个灵上贫穷的人，即使是我也逃避掩饰，不愿承认。但现实生活让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灵上的贫穷。我的空虚绝望主要是人生没有方向，生活没有热情，周围的同学亲友似乎为了各种目标不停地奔忙，只有我像一辆汽车，没有目标和能量，停滞在高速路上，朽坏成为障碍。我想躲藏却无处躲藏。午夜曾在空无一人的街头彷徨，忘记恐惧也不顾寒冷。 近似一首歌所写，一个人走在冷冷街，一个人想要寻找什么，不是别人是自己，一个人想要逃避什么，不是寒冷是空虚。登山宝训第二句，哀痛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也曾对这句话十分厌恶，我不希望成为哀痛的人，更不想要得安慰。但事实是，正因为自己灵上的空虚绝望，无法专注于学习和工作，也疏于人际关系，以至于两边都没有结果，因此就对自己失望，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痛苦，感到恐惧，对人也更想逃避。但是当自己打起精神，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开始对别人骄傲，又有嫉妒，有厌恶，或是冷漠自私地对待别人和事情。但是我有许多的亲友一如既往地爱我，支持我，这让我心生愧疚，但我却有心无力，没有热情，没有力量去亲近，去关怀，去真实地爱他们。我不能接纳自己，内心十分的痛苦，十分的哀痛。我的内心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洞一样，没有光和热，那里是缺乏和不满足感，是孤独和痛苦。这种景况正像耶稣所说，你里头光若黑暗了，那黑暗该是多么大呀。但是感谢神，在这种景况下，他让我对神的话语敞开，我听到主耶稣对我说，我愿意服侍你，为你洗脚，我愿意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愿意你为你受尽屈辱，甚至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尽我最后一滴血。耶稣说，我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穷人有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在这话语面前，我开始谦卑，我愿意迎接耶稣到我的生命里做我的救主。我曾经的空虚绝望，我的失败恐惧自卑，正如我身上的瞎子、瘸子、大麻风、聋子和死人，我来到主前都得医治。感谢神，主耶稣他用手亲自摸我，除去我的大麻风，没有嫌弃，只有完全的爱、接纳和爱、接纳和大能。耶稣说，你们谁是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耶稣公义怜悯的保护之下，我不再受制于别人评价的目光，也不再受制于别人的束缚当中，也不再自怜之气。我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和周围的关系开始改变。首先是我和我自我的关系，我开始接纳自己，不再为自己的过去与自己的罪压垮，因为主已担当，让我的罪得蒙饶恕，主的宝血也给我的生命价值。其次，我和他人的关系，耶稣让我与他人相连，有一种崭新的亲密的关系在我心里面出现，他让我可以不去计较，可以去爱仇敌。再次是我和这个自然和周围世界的关系，耶稣来到我的生命中，他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神赐给我的美好世界，让我可以心明眼亮。更重要的是我和神的关系，我感谢神，他可以将自己的爱子耶稣献上，向我证明他的爱无保留，我可以坚信他的爱。我知道耶稣是神和人之间最完美的结合，神乃是愿意把他自己给我。在我和他人的关系当中，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四年，但是四年当中一直和我经济财务部的一个老总关系一直有问题，而且是，但是感谢神，当我四年之后要辞职的辞职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和通过他签字才能够离开这个公司。当我当时是已经怀孕五个月，去公司见我的老总，我的老总像陈总像往常一样这样观察我、打量我、评价我。他说：“你现在一定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是你的身体有问题。就”因为他观察我，觉得当时我十分瘦弱，可能是整个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状况，而且叫来同事这样一起来评价。当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会觉得非常愤怒或者是反抗，我只是轻轻地跟他说，我说谢谢陈总，幸好下一周我要去见医生，所以如果是有什么情况一定和你联，一定会告诉你。我觉得我这个反应，当时我的反应可能令他也是很吃惊，和我以前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之后我们一切签字都很顺利， 甚至是我们可以坐在一块，可以谈论彼此家庭，关心彼此，这是之前四年从来没有过的时刻。我知道那一刻根本就不是我在做，是耶稣在我里面，可以让我这样以他所喜悦的方式去处理我和人的关系。所以感谢神，他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爱仇敌，可以接纳别人。第二是从理性方面，我曾经读过一篇就是约翰梅寿的演讲稿，耶稣是谁，这给我影响十分大。他说，其实当一个人说没有神的时候，他已经违反了一个基本哲学性的原则，身为理解力有限的人，他不能为无限的本质做出绝对的声称。在这句话面前，我只能老实承认，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神。然后他将耶稣与佛祖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的对比，让我看到耶稣的独一无二，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向善力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在约翰梅舍演讲稿里，他讲一条结冰的河与所拥有的信心，与代表真理的厚冰和代表虚谎的薄冰相连。说到信心本身不能知道平安或带来危险，问题是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亦或虚谎上。若耶稣基督是让我通往圣洁公义的神那里唯一的一条路，而这是宇宙的真理，也是属神的真理，我就该心无旁骛，只要信靠他一切作为，从而了解神愿意在我生命当中赐下的慈爱和宽恕。而这篇演讲稿在很大程度上除去了我理性上信神的障碍。游子英这本书对我也很有影响，我想在座的很多应该都读过这本书，这也解决了我很多的解开了我很多疑惑，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诚实。第三就是关于耶稣的话语，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是一句让人离弃耶稣的话，也是让我曾经离弃耶稣的话。做基督徒可真难，要舍弃自己，要受苦，甚至会付上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看到圣经的独特之处。谁会编这种让人厌弃的话呢？新约如果编造，那是神。整个新约是初期使徒们不仅文字，更以他的生命在教会历史上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正如彼得所说，你这儿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们认识了主耶稣，也经历了复活主耶稣大能，才能超越生死，传福音，见证神。耶稣的另一句话是，你们若常在我的话里，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也必晓得真理，真理也必让你们得自由。鲁伊斯 C.S. Lewis 就是曾说过一句话，在神这儿寻找安慰，你会一无所得，而寻找真理，你会得到两者。我自己曾经的空虚，其实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真理、寻求安慰，一直得不着的结果。曾经的种种尝试，结果都是此路不通。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你若只看这个世界会感到痛苦，看到自己会觉得绝望，唯有仰望耶稣，我们才能得安慰。是的，唯有主耶稣这儿有安息，有真理。拜伦有句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实只有主这儿有真理，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神那里去。第三部分是我的意志，是关于我的意志抉择。第三部分我先说我的兄弟姐妹。从99年开始读经，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生活在我的周围。我看见过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真实，也更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的身上，也通过他们传递给我。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我的牧者家庭，金先生一家，他们来自韩国，多年服侍中国的大学生，从99年到2007年被迫离开中国，他们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一直照顾我，关心我，也以同样的方式牧养其他10-20位兄弟姐妹，他们引导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归信主，这一切都让我对神有了信赖，对圣经有了信赖，不会因担心被引诱、被洗脑而误入歧途。第四是理性方面我的意志抉择。2009年5月13日，这是我与神第一次立约的日子。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的一个姐妹，叫做李明华，信主之后她改称自己为李玛利亚。 2004年，他刚到我的韩国牧者公司开始工作。金牧者特别安排了我们一起吃晚饭。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我跟李姐妹分享我的信仰。可是对，可以对当时处于爱情家庭挫折中的他有所帮助。但相反的是，他却给我讲述佛教信仰给他的安慰，并将钱包中的佛经拿出来给我看。但是3年之后，当我的韩国牧者离开中国后，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家庭教会的中心，服侍牧养，担当重任。2009年5月13日晚，在我们的姐妹查经会后，李姐妹开车送我回家。这时候我还在北京，路上她问我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如何看待。我说自己常常感谢神对我的带领，但是也常常忧郁软弱。其实他一直观察我的信心状况。听我说完后，他对我说，最痛苦的状态就是犹疑不定，在世界和神之间徘徊。雅各书1:7，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你这样是浪费时机，不如彻底离开神，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时的我十分尴尬，一言不发。回家后，我开始翻看雅各书，并背诵这句话语。我知道这个世界不能让我的心得饱足，却一直对神不冷不热。李姐妹对我的指责是一针见血。当时我与神立下一个约定，我要彻底信靠神2年，彻底委身，彻底顺服。2年后不信决绝，是一个有期合同。当时之后，在我读经当中，我也常常发现以色列先民，当他们重新来到神面前，都会与神立约。比如历代记下29西西家与神立约，3:4约西亚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尼希米记，以色列人重返家园、修复圣殿后，与神也是立约签字。从此以后，我仍会有很多犹豫不定，但这个约定都会让我很快重新回到神前。我也看到我面前有两条路，都是事实。我们顺从神的话语进窄门，走永恒之路，还是听从这个世界撒旦和内心的骄傲，走灭亡之路，走上去就是我们抉择时的现实生活，没有虚幻。人种的是什么，结的也是什么。第五是关于我的信仰基础。
抱歉，因为之前没有时间放在电脑上。刚刚我提到，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有提到了，就是感性方面、理性方面，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意志抉择方面。然后就是第五要提到，就是我的信仰基础。我听到神给我说一句，我的信仰基础是主耶稣基督，你要为我盖一座圣殿献给我，用你的全部生命、全部生活，把根基立在基督身上，每一点都要扎实，一步一步成就，不要反复立根基。我的信仰不是一个体系和理论，通过不断学习，也通过阅读圣经各方面，我知道真正让我可以立基础的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也祷告神，让我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他，可以知道他就是我生命的主。我听到耶稣对我说，张颖，我要向你显现，请抓紧我的手。我说，主啊，我愿抓紧你的手，求你抓紧我，不要容我离开你。主说，我必不抛弃你，也不撇下你，因为我爱你。感谢神。圣经和使徒行传中神的大能不是过去时，若不是神的大能在我每个基督徒身上显现，神的大爱触及我每个人的内心，我们不会愿意为主献身，他们也不会愿意。我自己来到神前，不仅是因为这些见证，更是因为神自己借着主耶稣向我显现，彰显他的爱、智慧和接纳。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事事顺心、天随人愿，而是神让我认识到他对我有美好的旨意，他爱我到底，所以我愿意到他面前来，愿意悔改，愿意顺服，愿意信靠他。下面部分是讲就是神与我同在的经历，就是神以他的话语引导我去过我每天的生活。2006年5月2日，来自韩国的牧者在主持教会婚礼之后，要为团契兄弟姐妹施洗，我也决定要受洗。感谢神赐我受洗的话语，满足我一直饥渴空虚的内心。
以赛亚书，你若从你中间除去众恶，发恶人的舌头，指责人的事，指摘人的事，使困苦的人得怜悯，使饥饿的人得饱足，你的黑暗必变成光明，你的光明必如众发现，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句话语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引导鼓励我。受洗之后，我开始认识到神对我个人性的带领。在此前七年圣经学习中，我虽然了解了一些圣经故事话语，也常被感动，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神的带领。我过的一直是星期日慕道友的生活。但是当神引导我敞开心灵迎接他的话语时，他的大能就在我生命中显现。从2006年到2010年到如今，神以他的话语陪我走过许多的幽谷曲折。他在我茫然绝望时给我方向，在我恐惧自卑时给我力量，在我的工作当中扶持我顺服他的旨意，在我每日生活中帮助我按他喜悦的方式处事，在我的家庭危机中维持他所建立的家庭不致破碎，并将更加真实美宝贵的关系赐给我和我的爱人，引导我们成长。他也在我面对亲人去世的哀痛中以他的话语安慰我，不再被死亡的恐惧控制。他让我们在经济的低谷中可以发出赞美之声，也在我们家庭的方向上给我们指引和看顾。他对我每一步都在扶持我。我意识到神对我不离不弃，但我却常常离开神。但是他以无限的爱、忍耐、智慧和大能，从未停止扶持、引导、塑造我的属灵生命。从2001年到现在为止，首先在神面前，因为2006年是我受洗的时期，我也称那是我的吃奶期，是个婴儿时期。2006年这一年，无论我祷告什么，虽然不是我的旨意可以成就，但我可以发现，就是我可以确信神一直爱我、引导我。无论是当时2006年离职的时候寻找新工作，还是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神都爱我、引导我、给我力量。尤其是在我辞职之后离开4年让我痛苦不已的公司，寻找新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感到神对我的带领。当时因为我对时尚非常感兴趣，也学了一段时期的时尚方面的培训，并寻找相关的工作。当时收集到一个信息，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职位。感谢神给我话语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恐惧，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正是信靠这句话语，在他们没有职位的情况下，我向他们申请，也经过几次面试之后，就可以等待最后的结果。但是等待结果的过程也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这是我最渴望的，是我很多年一直最渴望的工作，所以就特别想抓住它。但是当时2个星期的等待让我特别痛苦。我从刚开始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和他们联系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了状况，到最后怀疑神的爱已至快要丢弃他。但是感谢神，当时的读经生活让我得到了神的话语。神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神使为取的，谁能使他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时候当喜乐，遭患难的时候当思想，神使这两样并列，使人查不出身后还有什么事。当时我看到神是掌控一切的神，我必须把这事情交给他。而且他告诉我，虽然我知道，他告诉我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的，我可以到神面前得到安稳。他也告诉我，我的旨意必成就，凡我所喜悦的也必立定。我所经历一切和神给我的话语，让我知道我必须信靠我的神，我愿意顺服他的旨意。经过两星期漫长等待，没有结果。但是当我在神面前做出决定，我相信神对我有美好旨意的时候，可能2分钟，也可能5分钟，我立刻接到他们的电话，告诉我可以去他们的公司去签约。我感谢神，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这是偶然。我自己也会常常想是偶然，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之后也发生了很多次这样的偶然，而且我在听到兄弟姐妹的见证当中也经常听到这种偶然的发生。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掌控的世界，如果是偶然的话，经过神的允许也都在他的旨意当中，也是都是在他的安排和爱的旨意当中出现。但是正是我要签约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当时怀孕了，所以这个工作其实也没有得到。我的牧者当时称我的神是一个幽默的神，但是我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神，他体贴我的一切需要。其实当时我也可以完全和他们不告诉这个事情，和他们签约，我自己也在孩子和工作之间犹豫，但是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可以承认我自己，可以在他面前告诉我的事实，告诉我这个怀孕的事实，也愿意放弃这个工作。不管怎么样，没有得到这个，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工作，但这个过程让我认识了神给我的带领，而且他们愿意和我签约，就是对我的认可。神知道我需要的是这个，以至于在我这之后几年不能工作的时候，也不至于自我否定，也不至于沮丧。第二部分就是我要提到的，就是在神经里面，就是使吃粗粮。2009年经过和神在一起甜蜜的时光，到2007年开始，就出现自己生命当中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神要带给我什么，而是本身我就有一些很多的问题要去面对，神不得不让我去亲自去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感谢神，在这过程当中，神始终引领和看顾我。当时出现的家庭矛盾，因为自己的爱人是德国人，和自己的父母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差异，当时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感谢神，因为我相信他是神赐给我的爱人，我也相信神所说的话，神所配合，信靠神所说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以他的大能这样引导我，让我们可以真的是以崭新的关系这样相处。我下面特别要提到，就是2007年，当我和我的父母和我老公之间的关系刚刚恢复，2008年年初就收到一个恶讯，就是我当时深爱的二舅，忽然突发脑溢血，在病危当中。当时我十分痛苦，因为之前经历的神一直给我带领，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有能力，所以就给我所有认识的人，无论信主不信主，发短信，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他们为我的二舅祷告。但是二舅还是以在最痛苦的方式，在最痛苦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开始怀疑神的爱，神爱我，他为什么不去帮助？爱我也爱世人，他为什么不去帮助我的二舅？那他是没有能力吗？我怀疑他的爱，也怀疑他的能力。当时就开始和神远离。到了2008年的年底，我的大舅也因癌症去世，我已经不再祷告。当时很多的亲友说，很多的亲友会说，当我们年龄大的时候，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你要接受，要坚强。但是真的就可以接受和坚强吗？我自己感觉到自己一直活在这种死亡的权势控制当中，我也担心自己的生命正如一直努力的二舅一样会突然去世，我无法真的是安息，也无法坚强。但是感谢神，在2008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圣诞冬季修养会上，我作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必须要向兄弟姐妹面前有所分享。我在兄弟姐妹面前承认了我对神的质疑，我说我不明白父神，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二舅和大舅带走。但是感谢神，他也以他奇妙的方式，当我向他诚实地坦诚我的问题的时候，他也赐给我话语。以赛亚书57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感谢神借这句话语，他让我开始对生死不再那么执着，开始以神的眼光去看待死亡。我相信一点，神爱我也爱他，他这时候带着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之后当我来到德国的时候，2010年初也经历了外婆的去世，当时也经过很多的挣扎，这里的很多兄弟姐妹也在其中一直在扶持我，安慰我，感谢神。当时父神也给我一句话，张颖你要休息，我是你的神，我深信神爱我的外婆，一定有给她最好的安排。
2010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流产，当时根据医生的分析，其实是有完全有原因的，但是我自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也感谢神，在无论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也赐给我话语。当时是3月3号的时候，当我正处在痛苦当中，神借着每天的箴言赐给我一句话语，这是一段德语的，我先给大家读这段德语的话语。Here is rice vinegar from there to Kunft, aber ich will kaum auf dich geben, was gut ist für mich, nehmen was mir schaden kann, dir will ich es überlassen. 中文是，神，我不知道未来，我对未来所知无几，但是我相信你，给我对我是好的，拿走对我是有害的，我完全的信赖你。感谢神，他可以让我在这样的种种艰难当中都有他话语安慰我，可以真的是给我人不能带来的、科学不能带来的安慰和真正的平安。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从中国在北京决定要来德国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当时因为我和我的父母和我的爱人出了矛盾，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他们不同意和我们来德的计划安排。当我每次和他们，虽然我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当我和他们去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每次都是像一片争论，然后每次都是挂电话，没有平和的时候。我感谢神当时给我一句话语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这样说，他是一个信实的人。当我有这句话语之后，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就可以这样非常心平气和的去和我的父母商量，可以去他不再像以前一样针锋相对，而是可以去倾听他们声音，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担忧，可以去知道，可以通过他们眼光去看我这个事情、这个计划当中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安排，这是神给我的带领和给我的力量，可以去面对他们。感谢神，他说给我安息，就真的是给我安息。在整个来德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要学习德语，取得一个才能拿到签证来到德国，而且当时神也为我预备了这样一条路，他让我可以争取这样一个在3个月当中争取这样学习德语的机会，并且也在我来到德飞机飞到德国的前一天拿到我的签证。而且他是预备一切的神，正如他说的一样，这里的一切都预备好，甚至包括我的教会。当时是意外当中，我的一个韩国的姐妹把我领到这个教会，而这正是我在网上所找的教会。我感谢神，他预备一切，感谢神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事事都这样带领我、引导我，甚至给我安排了合适的查经组。当时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当时是高明和袁川，就是已经离开这两位这兄弟姐妹，他们当时有祷告要建立一个查经组，而我一直也有这个祷告，感谢神听我们这个祷告，就安排了我们可以开始这样查经。而且在他们离开这个查经组之后，离开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话语引导我、陪伴我，在低谷当中可以有安慰，像家一样。我也看到神是怎么样带领和引导他们。当他们离开这儿之后，他们有顾虑、有担心，不知该怎么样，这个查经组的前途不知怎么样。但是感谢神，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新的姐妹加入，也尤其是借着我们这儿的书评姐妹，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重新建，从我们这个小组可以继续下去。神听我的祷告，每个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一样去发生，但是我知道他必有他的美意。下面一部分就是我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神里面信仰生活的体会。第一，就是读经真的是很重要，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的是只有靠神的话语才会给我的力量，才给我分辨能力，才知道神的旨意。这也是我在每天信仰生活当中的体会。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祷告。神引导我们走一路，如果早上没有祷告开始一天，就像出发之前没有看地图一样，然后发现错误走弯路，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只有用来受懊悔的弥补。我的体会是，神本来这一天给我预备了精的计划，要引导我去享受它，去成长。但是如果我没有听的话，就会白白受苦。虽然神不会放弃我们，但是我们却白白错失良机。所以每天祷告真的很重要。第三部分就是在真的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披戴主耶稣，就能体会到这样，在这个时候再重回乐园，内心平安，而且每日感谢神，就会体会到神不只是在过去那大能的神，也是在现在此刻我们在一起的神。我曾经看到在一篇小文章中看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体魂灵三部分。我们的身体不拒绝享受阳光、物质各方面的享受，我们的灵魂也不拒绝知识、艺术和爱。我们灵魂为什么要拒绝神享受神的灵呢？感谢神，他让我可以经过很多的曲折来到他面前。我也特别喜欢福音书当中提到的玛利亚，他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忧虑，但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事，不能夺去的。”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也打碎玉瓶，这意味着什么？他是愿意把自己献上。我感谢神，我也求神可以帮助我。我知道神过去一直与我同行，我也求神让我这个主动的意愿与他同行。我求神可以完全折服我，使我可以完全顺服。我也求神使用我一生，求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畅通无阻。感谢神。